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武都郡，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。王莽改名为乐平。户数 51,376, 人口 235,560。下辖九个县，武都、东汉水从低到水流来，又名沔水，流经江夏郡，称为夏水，注入长江。天池大泽在县西。王莽改名为荀鲁。上路故道，王莽改名为善治。全接水向南流至莒县，注入汉水，流程520里。王莽改名为乐平亭。平乐道，莒县，莒水发源于东廊谷，向南流至沙县县南，注入长江，流经五个郡，流程4000里，是荆州地区的河流。嘉陵道、荀城道、下便道。王莽改名为杨德。陇西郡，秦朝设置。王莽改名为晏荣。户数53,964，人口236,824。有铁官、盐官。下辖11个县，狄道、白石山在县东。王莽改名为操鲁。上归、安固、狄道、禹贡记载的阳水发源于此，流至武都郡，成为汉水。王莽改名为亭道。首阳、禹贡记载的鸟鼠同学山在县西南，渭水发源于此，向东流至传司空县，注入黄河，流经四个郡，流程1870里，是雍州的灌溉水源。禹道，王莽改名为德道。大夏，王莽改名为顺夏。羌道，羌水发源于塞外，向南流至阴平县，注入白水，流经三个郡，流程600里。湘武，王莽改名为湘环。临洮，洮水发源于西羌地区，向北流至福罕县东，注入黄河。禹贡记载的西顷山在县西，是南部都尉的治所。禹贡记载的播种山，西汉水发源于此，向南流入广汉郡的白水，再向东南流至江州县，注入长江，流经四个郡，流程2760里。王莽改名为西至。金城郡，汉昭帝始元六年设置。王莽改名为西海。户数38,470，人口149,648。下辖13个县，允吴、乌亭逆水发源于参街谷，向东流至枝阳县，注入黄水。王莽改名为修远。号尾，号尾水发源于西边塞外，向东流至允吴县，注入黄水。王莽改名为新武。令居，建水发源于西北塞外，流至县西南，注入郑伯京。王莽改名为韩鲁。枝阳、金城，王莽改名为金平。于中、福罕、白石、澧水发源于西边塞外，向东流至福罕县，注入黄河。王莽改名为顺利。河关，积石山在西南羌人地区。黄河水流经塞外，向东北流入塞内，流至彰武县，注入大海，流经16个郡，流程9400里。破羌，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。安宜、允街，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。王莽改名为修远。西北到塞外，有西王母石室、仙海、盐池。北面是黄水发源地，向东流至允吴县，注入黄河。西面有虚底池，有弱水、昆仑山祠。王莽改名为盐羌。天水郡，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。王莽改名为田荣。汉明帝改名为汉阳。户数60,370，人口261,348。下辖16个县，平乡，王莽改名为平相。接泉，荣义道，王莽改名为田荣亭。望源，王莽改名为望亭。喊开，绵竹道、阿阳、略阳道、蓟县、禹贡记载的朱雨山在县南吴中聚。王莽改名为蓟治。永氏，蜀国都尉治所在满福。王莽改名为蓟德。成蓟，清水，王莽改名为石木。奉节，陇县，环道，其都尉治所在密爱亭。王莽改名为蓝顿。武威郡，原是匈奴修图王领地。汉武帝太初四年开辟。王莽改名为张掖。户数17,581，人口76,419。下辖10个县，姑臧、南山、古水发源于此，向北流至武威县，注入沼泽，流程790里。张掖， 武威，修图则在东北，古文称为朱野泽。修图王莽改名为燕然，都尉治所在雄水帐，北部都尉治所在修图城。须次，王莽改名为波德，栾乌扑飘，王莽改名为夫鲁，尔为苍松南山。松陕水发源于此，向北流至须次县，注入沼泽。王莽改名为射楚，张掖郡原是匈奴浑邪王领地，汉武帝太初元年开辟。王莽改名为射平，户数24352，人口88731，下辖十个县。路德千金渠向西流至东灌，注入泽中。羌谷水发源于羌人地区，向东北流至居延泽，注入大海，流经两个郡，流程2100里。王莽改名为官氏。昭武王莽改名为渠武。山丹桑青认为弱水从此地发源，向西流至酒泉郡和离山，王莽改名为灌鲁。低池王莽改名为否武。乌兰王莽改名为传武。日乐都尉治所在泽所谷，王莽改名为乐治。离间王莽改名为揭鲁。番河农都尉治所，王莽改名为罗鲁。居延居延则在东北，古文称为流沙，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居城。酒泉郡汉武帝太初元年开辟，王莽改名为抚平，户数18137，人口76726，下辖九个县。陆福呼残水发源于南羌地区，向东北流至快水县，注入羌谷，王莽改名为显德。表示王莽改名为载武。乐冠王莽改名为乐亭。天佐一玉门王莽改名为抚平亭。惠水北部都尉治所在眼泉帐，东部都尉治所在东部帐，王莽改名为萧武。池头随迷前旗，西部都尉治所在西部帐，王莽改名为策鲁。敦煌郡汉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郡设置，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，有蒲昌海，王莽改名为敦德，户数11200，人口38335，下辖六个县。敦煌中部都尉治所在布广后关，杜陵认为是古瓜州之地，生长好瓜，王莽改名为敦德。民安南极端水发源于南羌地区，向西北流入齐泽，灌溉民田。孝谷渊泉广治颐和都尉治所在昆仑帐，王莽改名为广环。酉阳关玉门关都设有都尉。低治水发源于南羌地区，向东北流入泽中，灌溉民田。安定郡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，户数42725，人口143294，下辖21个县。高平王莽改名为瀑木。傅类安比府仪王莽改名为府宁。朝纳有端寻祠15所，胡屋柱还有秋渊祠。泾阳开头山在县西，与贡记载的金水发源于此，向东南流至阳陵县，注入渭水，流经三个郡，流程1060里，是雍州的河流。临津王莽改名为监津。鲁县渠水发源于西边。乌市乌水发源于西边，向北注入黄河。杜如山在县西，王莽改名为乌亭。殷密诗经中的密人国，有萧安亭。安定参县主其都尉治所。三水蜀国都尉治所，王莽改名为广延亭。殷盘安武王莽改名为安环。祖立王莽改名为乡里。元德炫卷黄河另外分出一支成为河沟，向东流至富平县北，注入黄河。彭阳纯阴月之道，王莽改名为月顺。北地郡秦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威城，户数64461，人口210688，下辖19个县。马岭直路沮水发源于西边，向东注入洛水。灵武王莽改名为威城亭。富平北部都尉治所在神泉帐，浑淮都尉治所在塞外浑淮帐，王莽改名为特武。灵州汉惠帝四年设置，有何其院 号飞苑，一渠道王莽改名为一沟。一居有盐官，大要连县，卑衣山在县西北。王莽改名为西河亭。上郡秦朝设置，汉高帝元年改为翟国，七月恢复旧称。兄归都尉置所在塞外兄归帐，户数103683，人口606658，下辖23个县，夫师有五龙山、地元水、皇帝祠四所。独乐有盐民，乔山在县南，有皇帝冢。王莽改名为上林志，木河、平都、潜水。王莽改名为广信，今世王莽改名为激素。洛都王莽改名为卑顺，白土环水发源于西边，向东注入黄河。王莽改名为黄土。香洛王莽改名为上党亭。元都七原王莽改名为七强。奢言王莽改名为奢节。雕音推邪王莽改名为排邪。真灵王莽改名为真干。高望北部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坚宁。雕音道秋瓷蜀国都尉治所。定阳高奴有为水，可以用来染色。王莽改名为丽平。望松北部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坚宁小邑。西河郡汉武帝元朔四年设置，南部都尉治所在塞外翁龙皮氏。王莽改名为归心，户数136390，人口698836，下辖36个县，富昌有盐官。王莽改名为富城。邹虞胡泽平定，王莽改名为阴平亭。美济蜀国都尉治所。中阳乐街王莽改名为杰鲁。途经王莽改名为廉耻。高廊大城王莽改名为好城。广田王莽改名为广汉。淮阴汉惠帝五年设置，王莽改名为方阴。义兰王莽改名为香兰。平州洪门有天风院火井祠，火从地下冒出。令县宣武王莽改名为讨河。千章增山有道路向西出炫雷塞，北部都尉治所。环阳广演武车王莽改名为环车。胡猛西部都尉治所。离石古罗武则在县西北。饶县王莽改名为饶眼。方立王莽改名为广德。席城王莽改名为慈平亭。临水王莽改名为坚水。土军西都王莽改名为五原亭。平陆阴山王莽改名为山宁。泥市王莽改名为福泥。柏林王莽改名为祝环。朔方郡汉武帝元朔二年开辟，西部都尉治所在雨浑，王莽改名为沟搜。户数34338，人口136628，下辖十个县，三封。汉武帝元寿三年筑城。朔方金莲岩泽青岩泽都在县南。王莽改名为五福。修都临河王莽改名为监河。呼求雨浑有道路向西北出，基路塞涂深则在县东。王莽改名为吉武。渠搜中部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沟搜。沃野汉武帝元寿三年筑城，王莽改名为随武。广牧东部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盐官。汉武帝元寿五年筑城，王莽改名为推武。五原郡秦朝九原郡，汉武帝元朔二年改名。东部都尉治所在固阳，王莽改名为霍祥。户数39322，人口231328，下辖16个县。九原王莽改名为成平。固陵王莽改名为固调。五原王莽改名为田和亭。林沃王莽改名为镇武。文国王莽改名为樊聚。河阴蒲泽蜀国都尉治所。南兴王莽改名为南利。武都王莽改名为环都。宜良曼伯王莽改名为严伯。成宜中部都尉治所在原高，西部都尉治所在田僻，王莽改名为艾鲁。 顾阳向北出石门帐到光禄城，又西北到织就城，又西北到头曼城，又西北到胡和城，又向西到宿鲁城。王莽改名为顾英。莫黑旦西安阳，王莽改名为张安。云中郡秦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寿祥。户数 38,303, 人口 173,270。下辖11个县，云中。王莽改名为远福。咸阳，王莽改名为奔武。桃林，东部都尉治所。真陵，圆湖山在县西北。西部都尉治所。王莽改名为真路。独河，沙陵，王莽改名为西恩。元阳，沙南，北隅，中部都尉治所。武泉，王莽改名为顺泉。王莽改名为常德。定襄郡，汉高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德祥。户数 38,559, 人口 163,144。下辖12个县，成乐、同过，王莽改名为以同。都武，王莽改名为通德。武进，白渠水发源于塞外，向西流至沙陵县，注入黄河。西部都尉治所，王莽改名为伐蛮。湘阴，武高荒干水发源于塞外，向西流至沙陵县，注入黄河。中部都尉治所，王莽改名为永武。洛县，王莽改名为遮耀。定陶，王莽改名为迎福。武城，王莽改名为环旧。武曜，东部都尉治所，王莽改名为雁湖。定襄，王莽改名为祝武。王莽改名为文武。雁门郡秦朝设置，巨柱山在阴馆，王莽改名为田狄。73,138户，293,454人，有14个县，善吴，王莽改名为阴馆。沃阳，沿泽在东北，有长城。西部都尉驻守，王莽改名为晋阳。樊志，王莽改名为当药。中陵，王莽改名为遮害。阴馆，楼樊乡。景帝后三年设置。雷头山，治水发源于此，向东流至泉州入海，经过6个郡，行程1100里。王莽改名为附带。楼樊，有盐官。五州，王莽改名为环州。汪陶，巨阳，王莽改名为善阳。郭，王莽改名为郭章。平城，东部都尉驻守，王莽改名为平顺。列，王莽改名为田狄亭。马邑，王莽改名为张昭。朱文泽在东北，王莽改名为福音。代郡秦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燕狄。有五原官，长山官。56,771户，278,754人，有18个县。桑前，王莽改名为安德。道人，王莽改名为道人。当城，高柳，西部都尉驻守。马城，东部都尉驻守。班氏，秦朝地图记载为班氏，王莽改名为班父。炎陵，一氏，王莽改名为一句。且如于盐水发源于塞外，向东流至宁地，注入沽水。中部都尉驻守。平邑，王莽改名为平湖。阳原，东安阳，王莽改名为晋安。参河，平舒，其以水向北流至桑前，注入沽水。王莽改名为平堡。代，王莽改名为燕狄亭。寇河向东流至文安，注入大河，经过五个郡，行程940里，是滨州的河川。广昌，来水向东南流至荣城，注入河，经过三个郡，行程500里，是滨州的灌溉水源。王莽改名为广平。鲁城，胡池河向东流至仓户，注入胡池河别支，经过九个郡，行程1340里，是滨州的河川。从河东流至文安入海，经过六个郡，行程1370里。王莽改名为鲁顿。上古郡秦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朔调。36,008户，117,762人，有15个县。莒阳，王莽改名为莒阴。泉上，王莽改名为塞泉。潘，王莽改名为树武。军都，温榆水向东流至陆地，向南注入沽水。居庸，有关隘。构茂， 夷于胡奴，王莽改名为举福禄，王莽改名为通禄亭。雍奴泉州有盐官，王莽改名为泉调。平谷安乐提西，王莽改名为敦德。广平王莽改名为平广。耀阳都尉助手，王莽改名为耀树。白潭蓄水发源于北部蛮夷地区，王莽改名为匡德。右北平郡秦朝设置，王莽改名为北顺。66689户，320780人，有16个县。平冈吴中，原吴中子国，耕水向西流至雍奴入海，经过两个郡，行程650里。石城延陵，王莽改名为瀑武。郡迷雷水向南流至吴中东，注入耕水，王莽改名为郡麻。
这多位助手，
王莽改名为侯牧。徐吴王莽改名为北顺亭。字雨水发源于东，土根白狼，王莽改名为福迪。西阳有铁官，王莽改名为西阴。昌城王莽改名为舒武。离城大街石山在县西南，王莽改名为街石。广城王莽改名为平鲁。巨阳王莽改名为堵木。平明王莽改名为平阳。辽西郡秦朝设置，有48条小水流，总计行程3046里。72654户，352325人，有14个县。且绿有高庙，王莽改名为租绿。海洋龙仙水向东流入风大水，风大水缓虚水都向南入海，以水向东流入塞外。柳城马首山在西南，深流水向北入海。西部都尉驻守，令之有孤竹城，王莽改名为令氏亭。肥如玄水向东流入汝水，汝水向南流入海洋，又有卤水向南流入玄水，王莽改名为凡儿。兵从王莽改名为绵武。交离雨水发源于塞外，向南入海。东部都尉驻守，王莽改名为秦鲁。阳乐胡苏唐旧水流至图河入海，图河王莽改名为河福。文城王莽改名为延鲁。临榆雨水发源于白狼，向东流入塞外，又有后水向北流入雨水，王莽改名为冯德。下关水向南入海，又有碣石水冰水都向南流入下关水，王莽改名为玄武。辽东郡秦朝设置，55972户，272539人，有18个县。襄平有牧师官，王莽改名为昌平。新昌吴律西部都尉驻守，望平大辽水发源于塞外，向南流至安市入海，行程1250里，王莽改名为常说。房后城中部都尉驻守，辽队王莽改名为顺木。辽阳大梁水向西南流至辽阳，注入辽水，王莽改名为辽阴。显独居旧市尾山，市尾水发源于此，向北流至襄平，注入凉水。高显安市五次东部都尉驻守，王莽改名为环次。平郭有铁官盐官。西安平王莽改名为北安平。文王莽改名为文亭。番汉沛水发源于塞外，向西南入海。玄兔郡武帝元丰四年开设。高沟离王莽改名为下距离。45006户，221845人，有三个县。高沟离辽山辽水发源于此，向西南流至辽队，注入大辽水，又有南苏水向西北流经塞外。上阴台王莽改名为下阴。马子水向西北流入延南水，向西南流至西安平入海，经过两个郡，行程2100里，王莽改名为玄图亭。乐浪郡武帝元丰三年开设，王莽改名为乐仙。62812户，406748人，有25个县。朝鲜耀寒沛水向西流至增地入海， 王莽改名为乐仙亭。韩资，带水向西流至代方入海。年禅，遂成曾地，王莽改名为曾土。代方，四望，海名，王莽改名为海环。裂口，长岑，屯友，昭明，高不都尉驻守。漏方，提西，浑迷，吞裂，分离山，裂水发源于此。向西流至年禅入海，行有四个县，真定、元东元、高帝十一年改名为真定。王莽改名为司志。靠城，王莽改名为靠石。肥类，原湖肥子国，绵漫。四小水发源于太白渠，向东流至桥地注入河。王莽改名为绵延。中山国，高帝时为郡，景帝三年改为国。王莽改名为常山，属冀州。160873户，668080人。有14个县，卢奴、北平、徐水向东流至高阳注入博水。又有卢水也流至高阳注入河。王莽改名为善河。北新城，桑青说易水发源于西北，向东流入寇水。王莽改名为朔平。唐，尧山在县南。王莽改名为河清。深泽，王莽改名为易河。苦行，王莽改名为北行。安国，王莽改名为新牧。曲逆，濮阳山，濮水发源于此，向东流入汝水。又有苏水也向东流入汝水。王莽改名为顺平。望都，博水向东流至高阳注入河。王莽改名为顺调。新市，新处，无极，陆城，安险。王莽改名为命险。信都国，景帝二年设置为广川国，宣帝甘露三年恢复原名。王莽改名为新伯。有65556户，304384人。有17个县，信都是王都。故漳河，故湖池都在北面，向东流入海。禹贡记载的降水也流入海。王莽改名为新伯亭。历县，王莽改名为利宁。伏柳县、辟阳县，王莽改名为乐信。南宫县，王莽改名为续下。下伯县，王莽改名为润伯。武义县，王莽改名为顺环。关津县，王莽改名为朔定亭。高提县、广川县、乐乡县是后国，王莽改名为乐丘。平堤县是后国。洮县，王莽改名为环分。西凉县是后国。昌城县是后国。东昌县是后国。王莽改名为田昌。修县，王莽改名为修治。河间国，元氏赵国，文帝二年令设为国。王莽改名为朔定。有45043户，187662人。有四个县，乐城县，湖池别水源头从湖池河分出，向东到东光县，再流入湖池河。王莽改名为陆信。后景县、五岁县，王莽改名为环岁。公高县，湖池别河源头从湖池河分出，向东到平书县流入海。王莽改名为乐城。高帝时是燕国，昭帝元凤元年改为广阳郡，宣帝本始元年又改为国。王莽改名为广友。有27400户，76580人。有四个县，蓟县、元氏燕国、少公所封。王莽改名为伐荣。方城县、广阳县、殷乡县，王莽改名为殷顺。灾川国，元氏齐国，文帝十八年令设为国，后来并入北海郡。有52890户，227031人。有三个县，巨县、义山，是蕊水的发源地，向北到寿光县流入海。王莽改名为鱼。东安平县、兔头山是女水的发源地，向东北到临灾县流入巨定湖。胶东国，元氏齐国，高帝元年令设为国，五月又归属齐国，文帝十六年再设为国。王莽改名为玉志。有72200户，323331人。有八个县，即墨县，有天氏山祠。王莽改名为吉善。昌武县、下密县有30山祠。壮武县，王莽改名为小武。 玉置县有铁官，挺县、关阳县、邹卢县，王莽改名为史思。高密国原是齐国，文帝十六年另设为胶西国，宣帝本始元年改为高密国，有4531户，192536人，有五个县。高密县王莽改名为张谋，昌安县、石泉县王莽改名为养信，宜安县王莽改名为元廷，城乡县王莽改名为顺城。城阳国原是齐国，文帝二年令设魏国，王莽改名为举陵，有56642户，205784人，有四个县。举县原是古国，嬴姓传了三十代被楚国灭亡，是少昊的后代，王莽改名为举陵。阳都县、东安县、绿县王莽改名为祝善。淮阳国高帝十一年设置，王莽改名为新平，有135544户，981423人，有九个县。陈县原是古国，舜的后代，胡公所封，被楚国灭亡，楚顷襄王从郢都迁都到这里，王莽改名为陈陵。蒯县王莽改名为赖陵。阳甲县、宁平县、扶沟县涡水源头从郎汤渠分出，向东到象县流入淮河，经过三个郡形成一千里。固始县、禹县、新平县、这县。梁国原是秦朝的荡郡，高帝五年设为梁国，王莽改名为陈定，有38709户，106752人，有八个县。荡县山出产有纹理的石头，王莽改名为结荡。灾县原是代国，王莽改名为嘉谷。祝丘县王莽改名为禹丘。蒙县祸水源头从灾祸区分出，向东北到彭城县流入泗水，经过五个郡形成550里，王莽改名为蒙司。以市县王莽改名为以善。余县王莽改名为陈定亭。夏邑县王莽改名为夏洽。睢阳县原是宋国，微子所封。与贡记载的蒙珠泽在东北。东平国原是梁国，景帝中六年另设为济东国，武帝元鼎元年改为大和郡，宣帝甘露二年改为东平国，王莽改名为有盐，有131753户，607976人，有七个县。无盐县有后乡，王莽改名为有盐亭。任城县原是任国，太昊的后代，封姓，王莽改名为盐旧亭。东平陆县富城县王莽改名为城富。张县抗富县师亭原是师国，王莽改名为顺富。鲁国原是秦朝的薛郡，高后元年设为鲁国，有118045户，607381人，有六个县。鲁县伯禽所封，有52000户。汴县泗水向西南到方宇县流入沛水，经过三个郡形成500里，是青州的河流。汶阳县王莽改名为汶亭。番县南凉水向西到胡陵县流入沛渠。邹县原是诸国，曹姓传了29代被楚国灭亡，一山在北面，王莽改名为邹亭。薛县是夏朝车政西仲的封国，后来迁到邳地，商汤的相仲辉曾居住在这里。楚国高帝设置，宣帝缔结元年改为彭城郡，黄龙元年恢复原名，王莽改名为和乐，有114738户，497804人，有七个县。彭城县是古代彭祖的封国，有41196户。刘县吴县王莽改名为吴志。阜阳县原是逼阳国，王莽改名为阜阳。吕县武原县王莽改名为河洛亭。灾丘县王莽改名为善丘。泗水国原是东海郡，武帝元鼎四年另设为泗水国，王莽改名为水顺，有25025户，119114人，有三个县。三陵县王莽改名为生陵。泗阳县王莽改名为淮平亭。余县王莽改名为余平。 高帝六年属荆州，十一年改属吴国。景帝四年改名江都，武帝元寿三年改名广陵，王莽改名为江平，有36773户，14722人，有四个县，广陵县、江都翼王刘飞、广陵厉王刘须都以这里为都城，并得到张郡，但没得到吴地。王莽改名为安定。江都县有江水祠，取水源头从长江分处。了县原是古国高尧的后代，被楚国灭亡。安丰县与贡记载的大别山在西南，王莽改名为美丰。安丰县王莽改名为安丰亭。长沙国秦朝时是郡，高帝五年设为国，王莽改名为田蛮，有43470户，235825人，有13个县。临湘县王莽改名为抚牧。罗县、镰道县、益阳县、香山在北面。下郡县王莽改名为润郡。攸县、临县、城阳县、湘南县、与贡记载的衡山在东南，是荆州的山。昭陵县、涂陵县，泥水向西流入湘水，形成700里。王莽改名为升湘。荣陵县、安城县，卢水向东到庐陵县，流入湖汉水。王莽改名为司城。秦朝时荆城地区为内史，分天下为36郡。汉朝兴起，因为郡太大，逐渐又分设，并建立诸侯王国。武帝开拓三边地区，所以从高祖时增加26郡，文帝、景帝各6郡，武帝28郡，昭帝1郡，到孝平帝时总共103个郡国，1314个县邑，32个道，241个侯国。土地东西长9302里，南北长13368里，总面积104516405顷，其中102258889顷是城邑、住宅、道路、山川、林泽，群居不可开垦。另外32290947顷，有些可开垦，有些不可开垦，实际已开垦的田亩有827536顷。百姓户数12233062，人口5959498，这是汉朝最盛的时候。总的来说，百姓具有五常的本性，但他们的刚柔缓急、声音不同，取决于水土的风气，所以称为风。好恶取舍，动静无常，随从君上的情欲，所以称为俗。河内原本是殷商的旧都，周朝灭殷后，把王畿分为三个封国，诗经封中的贝、雍、魏国就是这些地方。贝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，雍由管叔治理，魏由蔡叔治理，用来监督殷商移民，称为三监。所以叔序说武王去世，三监叛乱，周公讨伐他们，把全部土地封给弟弟康叔，号称孟侯，用来辅佐周王室，把贝雍的百姓迁到洛邑，所以贝雍为三国的诗歌风格相同。贝诗说在郡之下，雍说在郡之交，贝又说一流于齐，河水洋洋，雍说送我齐上，再比中和，魏说瞻比齐傲，河水洋洋。所以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观看周乐，听到贝雍魏的歌曲，说美好深沉啊，我听说康叔的德性是这样，这就是魏风吧。到第16世，义公无道被敌人灭掉，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敌人，重新在黄河以南的曹楚丘封立魏国，这就是文公。而河内的殷墟转而属于晋国，康叔的封教已经消失，而纣王的遗风仍然存在，所以民俗刚强，多有豪强轻夺，不重恩义礼节，喜欢分家。河东地势平坦，有盐铁之赋，原本是唐尧居住的地方，诗经风中的唐魏国就是这里。周武王的儿子唐叔在母亲怀孕时，武王梦见上帝对自己说，我给你的儿子取名鱼，将把唐地给他，属于申秀，出生后取名为鱼，到成王灭掉唐国，封给叔鱼。唐地有晋水，叔鱼的儿子谢成为晋侯，所以申秀是晋国的新秀。那里的百姓有先王遗教，君子深思，小人简朴，所以唐诗、蟋蟀、山书、革生这些篇说，今我不乐， 日月齐迈，晚其死矣，他人是愚，百岁之后归于其居。都是思考奢侈与节俭的中道，顾虑生死的问题。吴国季札听到堂哥说，思虑深远啊，大概有陶唐氏的移民吧。魏国也是姬姓，在晋国的南边河曲，所以他的诗说比汾一区，至诸河之侧。从唐书十六世到献公，灭掉魏国封给大夫毕万，灭掉耿国封给大夫赵肃，以及大夫韩武子石采于韩元，晋国从此开始强大。到文公成为诸侯霸主，尊崇周王室，开始拥有河内之地。吴国季札听到魏歌说，美好而宏大啊，用德性来辅助他，就是民主了。文公之后，十六世被韩、魏、赵灭掉，三家都自立为诸侯，这就是三晋。赵与秦同祖，韩、魏都是姬姓。从毕万之后，十世称侯，到孙子称王，迁都大梁，所以魏国也号为梁。七世后被秦灭掉。周地是柳宿、七星、张宿的分野。现在的河南洛阳、古城、平阴、偃师、巩、勾氏是他的分野。从前周公营建洛邑，认为他位于天下正中，诸侯作为四方屏障，所以设立京师。到幽王宠爱褒姒，导致宗周灭亡，平王东迁居住在洛邑。此后五霸相继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，所以周朝在三代中最为长久。八百多年到南王被秦国吞并。当初洛邑与宗周共同拥有王畿，东西长而南北短，长短合计为千里。到襄王把河内赐给晋文公，又被诸侯侵占，所以他的地盘变小。周人的缺点是取巧虚伪，追逐利益，看重财富而轻视道义，尊崇富人，鄙视穷人，喜欢经商，不喜欢做官。从柳宿三度到张宿十二度，称为纯火之次，是周的分野。韩的是角宿、抗秀、低宿的分野。韩国从晋国分出，得到南阳郡以及颍川的阜城、定陵、襄城、颍阳、颍阴、长社、阳翟、夹，东接汝南，西接弘农，得到新安、宜阳，都是韩国的分野。而《诗经》风中的陈、郑两国与韩国同一星宿分野。郑国现在的河南新郑，原本是高辛氏火郑祝融的旧地，以及成皋、荥阳、颍川的崇高、阳城都是郑国的分野。本来是周宣王的弟弟，有担任周司徒，石采于宗周王畿内，这就是郑国。郑桓公问史伯说，王室多变故，哪里可以逃命？史伯说，四方各国不是王室的母地生就，就是夷狄，不能去。济水、洛水、黄河、饮水之间怎么样？子南之国，国会最大，依仗权势和险要，崇尚奢侈贪婪。您如果寄放妻儿财物，周朝混乱而衰败，他们一定会背叛您。您用成周的军队，奉辞伐罪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桓公说，南方不行吗？回答说，楚国是崇黎的后代，黎是高辛氏的火政，昭显天地，产生柔嘉的才能。姜、赢、金、米实际上与各姬姓交替干预。姜是伯夷的后代，赢是伯夷的后代。伯夷能礼敬神灵辅佐尧，伯夷能治理万物辅佐舜，他们的后代都不是祭祀，但还没有兴盛，周朝衰落时将兴起，不可逼迫。桓公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向东寄放妻儿和财物，国会接受了。三年后幽王败亡，桓公战死，他的儿子武公与平王东迁，最终平定国会之地。右边是洛水，左边是济水，以秦水、渭水为食邑，土地险要，百姓住在山里打水，男女频繁聚会，所以风俗淫乱。郑师说，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又说，秦与伪方冠冠兮，是与女方秉兼兮，寻虚且乐，为事与女依其相谑，这就是他的风俗。吴国季札听到郑歌说，美好啊，但他太细碎，百姓受不了，这大概是他先灭亡的原因吧。从武功之后二十三世被韩国灭掉。陈国现在的淮阳之地，陈国原本是太昊的旧地，周武王封顺的后代归满于陈， 这就是胡公把长女大姬嫁给他。妇人尊贵，喜好祭祀，用屎巫，所以风俗信巫鬼。陈师说，砍其鸡骨，晚秋之下，无冬无夏，执其陆羽。又说，东门之坟，晚秋之许，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这就是他的风俗。吴国稽查听到陈哥说，国家没有君主能长久吗？从胡公之后，23世被楚国灭掉。陈国虽然属于楚国，但在天文上仍保持原来的分野。颍川、南阳原本是夏禹的国土。夏人崇尚忠厚，他的弊病是粗鄙质朴。韩国从伍子之后，7世称侯，6世称王，5世后被秦灭掉。秦灭韩后，把天下不守规矩的百姓迁到南阳，所以风俗夸耀奢侈，崇尚气力，喜欢经商渔猎，藏匿难以制服。晚帝西通五关，东接长江淮河，是一个都会的枢纽。宣帝时，郑弘、赵信臣担任南阳太守，治理都值得记载。赵信臣鼓励百姓农耕养蚕，弃商归农，郡中因此富裕。颍川是韩国的都城，世人有身不害，韩非刻薄遗风，崇尚做官，喜欢法律条文，百姓因贪婪争讼分家而有过失。韩延受任太守，先以进让引导，黄霸接续他，教化大刑，监狱中有18年没有重罪囚犯。南阳喜好经商，赵父以本业使他们富裕。颍川喜好争讼分家，黄霸、韩延寿以敦厚教化他们。君子的德性像风，小人的德性像草，确实如此啊。从锦绣六度到抗绣六度，成为兽性之次，是郑国的分野，与韩国同分。赵地是卯宿、毕宿的分野。赵国从晋国分出，得到赵国故地。北边有信都、真定、常山、中山，又得到涿郡的高阳、茂、周乡。东边有广平、巨鹿、清河、河间，又得到渤海郡的东平书、忠义、文安、树州、成平、张武、黄河以北的地方。南边到涪水、繁阳、内黄、赤丘。西边有太原、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上党。上党原本是韩国的别郡，远离韩国，靠近赵国，后来最终降服赵国，都是赵国的分野。从赵肃之后，9世称侯，4世晋侯迁都邯郸，到曾孙武陵王称王，5世后被秦灭掉。赵国中山土地贫瘠，人口众多，还有沙丘纣王淫乱的遗民，男子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来就杀人抢劫掘墓，做奸巧之事，多弄玩物，作唱忧。文人淡闲点足，游说媚士富贵，遍布诸侯的后宫。邯郸北通燕、涿，南有郑、魏，是漳水、黄河之间的一个都会。土地广阔，风俗混杂，大致急躁，崇尚气势，轻易做坏事。太原上党又多有晋国公族的子孙，以欺诈相倾轧，夸耀功名，报仇过度，嫁娶送葬奢侈。汉朝建立后，号称难以治理，常选择严猛的将领，有时用杀戮树立威信。父兄被杀，子弟怨恨愤怒，甚至告发刺史、二千担，或者报复杀害他们的亲属。中、代、时、北靠近胡寇，民俗凶悍，好义气用事做坏事，不从事农商。从全晋时已经担心他们的剽悍，而武陵王又更加助长，所以冀州地区盗贼常常比别的州严重。定襄、云中、五原原本是戎狄之地，有不少赵、齐、魏、楚的移民，百姓粗鄙质朴，缺少礼文，喜好涉猎。雁门也同俗，在天文上另属燕地。燕地是伪秀、姬秀的分野。武王平定殷商，封少公于燕，其后36世与6国一起称王。东边有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，西边有上谷、代郡、雁门，南边得到涿郡的邑、荣城、范阳、北新城、固安、涿县、良乡、新昌，以及渤海的安次，都是燕国的分野。乐浪、玄图也应当归属。燕国称王10世，秦想灭6国，燕王太子丹派遣勇士荆轲西行刺杀秦王，没有成功而被杀，秦于是举兵灭燕。 冀地南通齐赵是渤海碣石之间的一个都会。当初太子丹供养勇士，不吝惜后宫美女，百姓以此为俗，直到现在仍然如此。宾客相互拜访，用妇女侍宿，嫁娶之夜男女无别，反而以此为荣。后来渐渐停止，但终究没有改。风俗于汉少虑，轻薄无微，也有长处，敢于及人之难，是燕丹的遗风。上古到辽东，地广人稀，多次遭受胡寇，风俗与赵、代类似，有于言早立的富饶。北边与乌丸富于相邻，东边与真藩通商获利。玄图、恶浪是汉武帝时设置的，那里都是朝鲜、渭河、勾离的蛮夷。殷商王道衰微时，箕子离开中原前往朝鲜，用礼义教导当地民众，教他们种田、养蚕、织布。乐浪朝鲜的民众有八条禁令，杀人者当即以命抵偿，伤人者用谷物赔偿，盗窃者男子被没收为奴，女子为婢，想要赎回自己的人每人需缴纳50万钱。即使被免为平民，心中仍感到羞耻，嫁娶时无人与之对等，因此那里的民众始终不相互偷盗，没有门栓锁闭，妇人贞洁守信，不做奸邪之事。那些乡野民众用鞭斗盛放饮食，都邑的人则逐渐仿效官吏和内地商贾，常常用杯器进食。郡里起初从辽东选派官吏，官吏见民众不关闭贮藏物品的地方，以及前往那里的商人，夜间就进行偷盗，风俗逐渐变得淡薄。如今违犯禁令的人越来越多，增加到60多条。人贤的教化真是可贵啊。然而东夷人天性柔顺，不同于其他三方之外的人，所以孔子哀叹王道不能施行，曾设想乘船出海，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，是有道理的。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100多个国家，每年按时前来进献朝见。从微秀四度到斗秀六度，称为西木之次，是燕地的分野。其地是虚素微素的分野。东边有灾川、东来、琅琊、高密、胶东，南边有泰山、城阳，北边有千盛、清河以南、渤海的高乐、高城、重河、阳信，西边有济南、平原，都是其地的分野。少昊时代有爽鸠氏、虞舜，夏禹时代有季泽，商汤时代有冯公百龄，殷商末年有伯姑氏，他们都曾为诸侯在此地立国。到周成王时，伯姑氏与四国共同作乱，成王消灭了他们，将此地封给师尚府，就是太公。诗经国风中的齐国就是这里。临淄名叫营丘，所以其诗说子之营兮，遭我呼挠之间兮，又说似我于柱豁，这也是其舒缓风格的体现。五公子季札听到齐歌，说多么宏大，这是大国之风，这大概是太公的遗风吧，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啊。古代有分封的疆土，没有分封的民众。太公因为其地靠海，土地盐碱，五谷稀少，而人口寡少，于是鼓励女子从事纺织业，促进鱼盐流通，从而人物聚集。此后14代，齐桓公任用管仲，设立轻重之法来复国，会合诸侯成就霸业，自己身为陪臣却收取三归之力。所以那里的风俗更加奢侈，织造冰丸、绮绣等华丽精美的物品，号称天下人的冠带衣履。当初太公治理齐国，修道术，尊重贤治之事，赏赐有功之人，所以直到今天，那里的人大多喜好经术，崇尚功名，性情舒缓豁达，而足智多谋。其弊端是夸耀奢侈，结党营私，言行相悖，虚伪狡诈，不近人情，急迫时则离散，宽松时则放纵。当初齐桓公的兄长襄公淫乱，姑姊妹不出嫁，于是下令国中名家的大女儿不得出嫁，称为乌尔，为家主祭祀，出嫁会对家不利，民众至今以此为风俗。痛心啊，引导民众的方法怎能不慎重了、从前太公出受封时，周公问你用什么来治理齐国，太公说举荐贤才而崇尚功绩，周公说后世必有篡世之臣。此后29代，齐国被强臣田和所灭，而田和自立为齐侯。当初田和的先人是陈国的公子完，因有罪逃奔齐国，齐桓公任用他为大夫， 改成田氏。九代传到田和而篡夺齐国，到他的孙子威王称王，五代后被秦国所灭。临淄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大都会，那里聚集着五种不同地域的人。鲁地是魁素娄秀的分野，东到东海，南有泗水，到达淮河，包括临淮的下项，睢陵、洞县、曲率都是鲁地的分野。周朝兴起，将少昊的故须屈父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为鲁侯，让他主持周公的祭祀。那里的民众有圣人的教化，所以孔子说齐国一变就能达到鲁国，鲁国一变就能达到王道，意思是接近正道了。靠近诸水、泗水，那里的民众渡河时，年轻人扶着老人并替他们承担重物。风俗逐渐淡薄后，年长者感到不安，与年轻人互相谦让，所以说鲁道衰微，诸寺之间争辩不休。孔子哀伤王道将要废止，于是修订六经，以阐述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，弟子授业而通晓的共有77人。因此那里的民众好学，崇尚礼义，重视廉耻。周公出受封时，太公问，你用什么来治理鲁国？周公说，尊重尊贵者，亲爱亲族。太公说，后世会逐渐衰弱，所以鲁国自文公以后，政权脱离公室，正式由大夫主持，既是驱逐昭公，逐渐衰微，34代后被楚国灭亡。但因为他原本是大国，所以自己形成分野。如今距离圣人时代久远，周公的遗教逐渐消亡，孔子的学校衰败荒废，土地狭小，人口众多，颇有些桑麻产业，没有山林胡泽的富饶，风俗节俭吝啬，爱惜财物，趋向经商，喜好诋毁他人，多巧诈虚伪，丧葬祭祀的礼仪表面完备而实际匮乏，但其好学仍胜过其他风俗。汉朝兴起以来，鲁地、东海的人多做到倾向，东平、虚昌、寿梁都在济水以东，属于鲁地，不是宋地，应当考证。宋地是房宿、新宿的分野，如今的沛郡、梁国、楚国、山阳、济阴、东平以及东郡的虚昌、寿张都是宋地的分野。周朝封微子于宋，就是现在的睢阳，原是陶唐氏的火政恶伯的故虚。济阴定陶是《诗经》《国风》中的曹国，武王封弟弟叔振铎于曹，后来逐渐扩大，得到山阳、陈留，20多代后被宋国灭亡。从前尧在城阳游乐，舜在雷泽捕鱼，汤在伯地居住，所以那里的民众仍有先王遗风，后重朴实多君子，喜好农耕，节俭衣食，以积蓄储藏。宋国自微子之后20多代，到宋景公时灭曹，灭曹后五代也被齐、楚、魏所灭，三国瓜分了他的土地。魏国得到梁地、陈留，齐国得到济阴、东平，楚国得到沛地。所以如今的楚国彭城原本是宋地，春秋经说为宋彭城。宋国虽灭，但原本是大国，所以自己形成分野。沛郡、楚地的弊端是急躁专断，土地贫瘠，民众贫穷，而山阳一带多奸盗。魏地是嬴氏、东壁的分野，如今的东郡以及魏郡的黎阳、河内的野王、朝歌都是魏地的分野。魏国本以为敌人所灭，魏文公迁封到楚丘，30多年后魏成功迁到地丘，所以春秋经说魏迁于地丘，就是现在的濮阳，原是颛顼的故墟，所以称为地丘。夏朝之后，昆吾氏居住在那里，成功之后10多代被韩、魏两国侵夺，边境城邑全部丧失，只剩下濮阳。后来秦国灭掉濮阳，设置东郡，将魏军迁到野王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仍单独保留魏军，到秦二世时才废为庶人，共40代900年，最后断绝，所以单独成为分野。魏地有桑间、濮上的贤祖，男女也经常聚会，声色由此产生，所以俗称为郑、魏之音。周朝末年有子路、夏禹，民众仰慕他们，所以那里的风俗刚强勇武，崇尚气力。汉朝兴起，俸禄2000担的官员治理时也以杀戮立威。宣帝时，韩延受任东郡太守，承奉圣恩，崇尚礼义，尊重谏征，直到今天 东郡号称善于为官，这是韩延寿教化的结果。其弊端是颇奢侈靡费，嫁娶送葬过度，而也亡人好气任侠，有蒲上之风。楚地是一秀枕秀的分野，如今的南郡、江夏、零陵、贵阳、武陵、长沙以及汉中、汝南郡都是楚地的分野。周成王时，姜文王、武王的老师玉雄的曾孙熊一峰在荆蛮为楚子，居住在丹阳，此后十多代传到熊达，就是楚武王，逐渐强大起来。此后五代传到楚庄王，统帅诸侯，在周王室阅兵并吞江汉之间的地域，在内灭掉陈国、鲁国。此后十多代，楚顷襄王向东迁都到陈地，楚地有江、汉、川泽、山陵的富饶，江南地广，有的地方火耕水弄，民众以鱼稻为食，以捕鱼、打猎、伐木为业，瓜果、罗棒，食物经常充足，所以人们苟且偷生，没有积蓄，饮食够用，不担忧冻饿，也没有千金之家，相信巫鬼，重视过度祭祀。而汉中地区淫逸放纵，与巴蜀风俗相同，汝南的别处都极早有气势。江陵是原来的郢都，西通巫巴，东有云梦的富饶，也是一个都会。吴地是斗秀的分野，如今的会稽、九江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广陵、陆安、临淮郡都是吴地的分野。殷商王道衰微时，周太王旦父在兵地，梁帝兴起，长子太伯，次子仲雍，幼子公季。公季有圣子昌，太王想传位给他，太伯、仲雍托辞采药而逃，于是奔往荆蛮。公季继位，道昌成为西伯，受天命而称王。所以孔子赞美说，太伯可以说是至德了，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，民众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称颂他。又说，愚众一意，隐居而放言，自身清白，废弃合乎权变。太伯出奔荆蛮，荆蛮归附他，称为巨吴。太伯去世，仲雍继位，到曾孙周章时，武王攻克殷商，于是封周章为吴君，又封周章的弟弟忠在河北，称为北吴，后世称为虞国，十二代后被晋国灭亡。此后两代，荆蛮的吴子寿梦强盛起来称王，他的幼子季札有贤才，兄弟们想传位给他，季札推辞不接受。自寿梦称王六代，阖庐任用伍子胥、孙武为将，战必胜功必取，在诸侯中成就霸主之名。到他的儿子夫差诛杀伍子胥，任用宰匹，被越王勾践所灭。吴越的国君都崇尚勇敢，所以他们的民众至今好剑，轻视死亡，容易冲动。越国吞并吴国后，六代后被楚国所灭。后来秦国又攻击楚国，楚王迁都寿春，到他的儿子时被秦国所灭。寿春、合肥接收南北湖的皮革、鲍鱼、木材的运输，也是一个都会。当初楚国贤臣屈原被谗言流放，作离骚等赋来伤到自己。后来有宋玉、唐乐等人仰慕而仿效他，都因此显名。汉朝兴起，高祖封兄长之子刘濞在吴地，招致天下游乐子弟，梅城、邹阳、严夫子等人在文景之际兴起。而淮南王刘安也建都寿春，招纳宾客著书。而吴地有严著、朱买臣，在汉朝显贵，文辞并出，所以世传楚辞。其弊端是巧诈而少信。当初淮南王让国中名家有女儿的人家，将女儿嫁给尤氏，所以至今多女少男。本来吴越与楚地接壤，多次互相兼并，所以民俗大致相同。吴地东边有海盐、张山的铜矿，三江五湖之力，也是江东的一个都会。豫章出产黄金，但只是少量出产，开采所得不足以补偿费用。江南地势低湿，男子多早夭。会稽海外有东提人，分为二十多个国家，每年按时前来进献朝见。越地是牵牛物女的分野，如今的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都是越地的分野。他的君主是夏禹的后代，据说帝少康的庶子，封在会稽，纹身断发， 以躲避蛟龙的伤害。此后二十代，到勾践称王，与吴王阖庐交战，在郡里打败吴军。夫差继位，勾践乘胜再次伐吴。吴国大败勾践，将他围困在会稽，勾践臣服请和。后来采用范蠡、戴夫仲的计谋，终于伐灭吴国，兼并其土地，渡过淮河与齐、晋诸侯会盟，向周王室进贡。周元王派使者赐命为伯，诸侯都来祝贺。此后五代被楚国所灭，子孙分散，臣服于楚国。此后十代，到闵君尧辅佐诸侯平定秦朝。汉朝兴起，又立尧为越王。当时秦朝南海卫赵佗也自立为王，传国到武帝时全部被灭，设置为郡。地处近海，多有犀牛、大象、玳瑁、珍珠、银、铜、水果、布匹的聚集，中原前去经商的人多，因此致富。番禺是其中的一个都会。从合浦徐闻向南入海，得到一个大州，东西南北各千里。武帝元丰元年攻取后，设置为丹耳、朱崖郡。民众都穿布衣向丹背，中间开洞作为罐头。男子耕田种地，种植河道，苎麻，女子养蚕织布。没有马和虎，民众有五畜，山中多主精。兵器有矛、盾、刀、木弓、竹箭，有的用鼓做箭头。自从开始设置郡县，中原的吏族多亲临当地民众，所以大概几年就反叛一次。元帝时终于废弃了这些郡。从日南郡的帐塞、徐闻县、合浦县乘船航行大约五个月，有都元国。在乘船航行大约四个月，有一卢墨国。在乘船航行大约二十多天，有慎离国。步行大约十多天，有夫干兜卢国。从夫干兜卢国乘船航行大约两个多月，有黄之国，民俗大致与朱崖郡相似。这个国家国土广大，人口众多，多有奇珍异宝，自从汉武帝以来都来进献朝见。设有一长，隶属于黄门，与应募的人一起入海购买明珠、碧琉璃、奇石异宝，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前往。所到的国家都供给食物，并安排翻译，蛮夷的商船相互转送到达目的地。也有因贪图交易利益而抢劫杀人的，又苦于遭遇风浪而淹死，不然也要数年才能回来。大珍珠周长，平帝元始年间，王莽辅政，想要炫耀威德，厚赠黄之王，让他派遣使者进献活犀牛。从黄之乘船航行大约八个月，到达皮宗。在乘船航行大约两个月，到达日南郡象陵县地界。黄之的南面有已成部国，汉朝的亦使从这里返回。